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的记载，
我们知道在圣经的记载，
主在复活之后，
主在复活之后，
他连续在门徒聚集的时候，
他在门徒聚集的时候，
一直都跟他们显现，
都是向门徒显现。
其实我们之所以纪念这是一个主日，
我们之所以是纪念这个是主日，
就是因为主已经在我们当中，
就因为主已经在我们当中。
但是我恳求他特别向我们每个人来显现，
但我们恳求主是向我们每一个人来去显现。
那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为我们复活的主，
我们复活的主，
我们知道你复活之后，
我们知道你复活之后，
能就借助你的灵在我们当中，
藉着你的灵在我们当中，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在我们特别有需要的时候，
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主啊，你也特别要向我们显现，
你就特别的向我们显现。
我恳求你，
恳求你，
特别在今天早上，
在今天的早上，
我们这个复活节的之后的第一个主日当中，
在复活节之后的第一个主日当中，
主啊，你在我们当中，
你就在我们当中，
特别向我们显现，
特别向我们显现，
特别是今天我们是要来约守圣餐的一个礼拜，
特别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一起守圣餐的礼拜，
求你借助你再次在我们当中，
求你藉着你再次在我们当中，
你来让我们看到你的身体将为我们打破，
就让我们看到你的身体是怎样为我们打破，
你的宝血怎么为我们流出，
你的宝血怎样为我们流出，
你怎么爱我们，
你怎样的爱我们，
你真的爱到底，
你真的爱到底，
你也舍不得就这样离开我们，
你舍不得就这样离开我们，
每次在我们有特别需要的时候，
每次在我们特别有需要的时候，
你都愿意跟我们再次显现，
你都是再次的向我们显现，
我们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带领，
我们恳求你就在当中来去带领我们，
就算我们在讲道听到的时候，
在我们讲道听到的时候，
就像你向我们说话一样，
主你就好像向我们说话一样，
像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
阿们
阿们。
今天我们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21章，
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21章。
要跟大家思想的题目是耶稣讲的这个非常亲切的话，就是你们来吃早饭。
要跟大家思想的就是耶稣讲一句很亲切的说话，就说你们来吃早饭。
约翰福音如果我们看20章31节，
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21章31节，
我们就知道约翰似乎来到那个时候，他写整本福音的书已经告了一个段落，
就看到约翰好像写到福音书去到这个时候呢，就好像是告了一段落了。
但是为什么会有21章呢？
但为什么会有21章呢？
所以很多解经家认为这个21章的约翰福音是好像约翰福音的一个附录，
所以有很多的解经家呢就觉得约翰福音的第21章呢就好像是约翰福音的一个附录，
就是我们在写书的时候一些重要的漏掉的再补充一样，
就好像我们在写书的时候有些重要的漏掉了的，就作为一个的补充。
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21章所记载的，
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21章所记载的
是补记了主耶稣在向这七个门徒来显现，
就是讲到是耶稣是补记住主向七个门徒的显现，
特别是当时他们已经在打鱼回去打鱼的时候，
就是当时他们已经回去打鱼的时候，
特别这个显现也为着这个彼得而显现的，
而一个的显现是特别为了彼得来去显现的。
圣经记载他总共来到这个时候已经向他们显现第三次了，
圣经讲到说他来到这个的显现已经是第三次的显现了。
那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这个经文的记载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其他的福音书中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因为其余的福音书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其实约翰福音总结的时候说，其实耶稣在复活之后也行了许多的神迹，
在约翰福音也都有讲到，就是在耶稣复活之后也都显了很多的神迹，
但是只有这个神迹特别的记录下来，
但只有一个神迹是有记录下来，
其他福音都没有提到，
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记录到。
你想这是多么重要宝贵的一段 经文，
所以一段是一个几咁宝贵的重要的经文。
主耶稣基督复活，
主耶稣基督复活
并 不是谁做第一次的所谓复活之后或者说我们复活节之后就成为一个历史的记录，
就不是说随着复活节之后就一个历史。
所以我为什么在上个主日的时候我不再所谓追念主的复活纪念主的复活，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上个星期牧师没说我们怎样去追念纪念主的复活，
我们乃是要经历主的复活，
乃是说到我们是要去经历主的复活。
因为主在死后复活之后，
因为主在复活之后，
甚至很清楚的圣经记载他还在地上有四十天之久，
圣经也都很清楚的记载他在地上还有四十日的时候
向门徒来显现讲关于天国的事情，
向门徒显现讲到关于天国的事情，
并且在约翰福音我们也很清楚的看到，
而且在约翰福音我们也都很清楚的看到
他在还没有升天之前，
在主未升天之前，
他就告诉他们说我去原来是对你们有益的，
就讲到我去原来是对你们有益的，
因为我一去保惠师圣灵就来到你们当中，
因为我去保惠师圣灵就会来到你们当中。
我们知道这个圣灵就是不断的为主做见证的灵，
我们知道圣灵就是不断为主作见证的灵
这个圣灵也能够再次继续给我们看到主复活的灵还在我们当中，
这个圣灵也是继续叫我们看到复活的主的灵仍然都在我们当中，
跟我们同在，
跟我们同在。
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真的很大的感触跟感动，
所以正话所唱的诗歌实在令我们有很大的感动。
为什么主能够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呢？
为什么主可以活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呢？
因为那能够使他复活的灵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也经历到这个复活的生命，
因为这个复活的灵就是令到我们经历到感受到主，
像好像我们也跟他一起就是这样复活了，
就好像我们是跟他一样复活一样，
经历到他的同在，
经历到主的同在。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到十四节，
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到四节那里
耶稣特别向这七个回去打鱼的门徒来显现，
耶稣特别向这七个回去打鱼的门徒来显现。
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它的重要性，
这个事情令到我们看到它的重要性
不是只是发生在这些耶路撒冷，
这件事不是发生在耶路撒冷
他们聚居的地方，
他们居住的地方，
好像我们在教会聚居的地方，
好像我们教会居住的地方，
而是发生在加利利海，就是加利利海边，
就是发生在加利利的海边。
那加利利海是门徒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
加利利海是门徒很熟悉的一个地方，
他们很舒适很亲切的一个地方，
是他们很舒服很亲切的一个地方，
他们日常从事他们日常活动生活的地方，
是他们从事他们日常生活他们的一个熟悉的地方。
所以当他们在捕鱼的时候，
所以在他们打鱼的时候，
耶稣向他们来显现，
耶稣就向他们显现了。
这个就说明主不是在礼拜堂我们一起做礼拜的时候才跟我们显现而已，
这里讲到就是主不是只是在我们做礼拜，在礼拜堂的时候才向我们显现的，
就是在我们平日的日常的生活的习惯上面，
是在我们平日的生活我们的习惯上，
或者我们各种从事各种的活动的时候，
或者我们从事各种的活动的时候，
主也能够向我们显现，
主也都是向我们显现的。
其实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深深的经历，
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有这些深深的经历。
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去看看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主要的就讲到彼得怎样的告诉其他门徒说我打鱼去了，
就讲到彼得是向其余的门徒讲话我去打鱼了。
那我们知道这个彼得虽然没有叫他们同去，但是彼得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门徒，
虽然彼得是没有说直接叫他们一起去，但是彼得是在门徒当中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门徒，
所以他们说我们也跟你同去，
所以其余嗰啲人都话我跟你一齐去。
那这些都是打鱼出身的门徒，
一班都是打鱼出身的门徒。
他们想不到他在主复活之后，
想不到他们在主复活之后，
却开始重操他们打鱼业，就是打鱼为生的这件事情。
他们就重操他们打鱼为生的生活了。
到底彼得和门徒再回去打鱼这件事情，
是彼得和门徒一起去打鱼的时候，
是对还是错呢？
是对或者错呢？
他们这样做是不是违背了他们当初对主主对他们的呼召呢？
他们这样做有没有违背了主最开始对他们的呼召呢？
我们如果看记得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那里的记载，
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五章一至第十一节那里的记载，
彼得和其他的门徒曾经按照主的吩咐，
那时是彼得曾经按照主的吩咐，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将船开到水深之处，
就下网打鱼，
就下网打鱼。
本来他们打不到什么的，
本来他们打不到什么的，
但是想不到他们这一下子打获了两艘的满满的鱼，
但想不到他们是满满的打到很多的鱼。
虽然如此，当时他们却愿意为主舍下这个渔网跟满鱼的船。
虽然是这样，但当时他们是愿意放弃了他们打满鱼的这些船，
回应主的呼召，
回应主的呼召，
做一个得人如鱼的渔夫，
做一个得人如鱼的渔夫。
现在他和其他的六个门徒，
但现在他和其余的六个门徒
竟然在试这个渔网，再回去打鱼，
竟然是回去打鱼，
似乎跟他们起初要跟随主的心智有些相违背，
是跟他们最开始要跟随主的一个的呼召有没有违背了呢？
我想主非常体谅他们他所爱的这些门徒，
相信主是很体谅他所爱的门徒，
所以特别在他们七个人整夜的劳力却打不到什么一无所获的时候，
在他七个人打了整晚鱼但一无所获的时候，
是不但是他们当时他们当晚他们感到疲倦精疲力尽，
在他们感觉到精疲力尽的时候，
又饥又饿，
又饥又饿的时候，
我想这不只是当时他们当晚的事情而已，
相信这个不是只是他们当晚的事情，
也是他们日后所要面对生活的需要的问题，
也都是他们以后要面对生活需要的问题。
正当他们感到丧志迷茫时，
当他们感觉到丧志很迷茫的时候，
复活的主就在这个河边或者海边显现，
复活的主就在这个湖边来向他们显现了，
想必定是他们已经放弃了快要回来的时候，所以他们能够看到在这个海边或者湖边的这个主，
可能是他们已经想放弃回来的时候，就在这个海边或者湖边那里就看见主了。
主就问他们说，小子，
主就问他们了，小子，
你们有吃的没有？
你们有吃的东西没有？有没有？
主这样的一个问话，
主这样的一个的问话，
就好像一位父亲体谅孩子们的需要，充满爱心的一个关怀的慰问，
就好像一个父亲很体谅儿子那个的需要的关怀的一个的问候，
你们有吃的没有？
你们有吃的没有？
这句话也说出了当时门徒回去打鱼的真正的原因，
十一句的说话也都讲到门徒当时真的要去打鱼的目的，
显然他们是肚子饿，
就显明是他们那时是肚饿了，
他们可能甚至为了养生的事情而担心，
可能他们也都为了养生的事情担心。
虽然他们过去跟随主并不是那么富有，
虽然当时去跟随主不是那么富有，
但是也不至于挨饿，
但不至于挨饿，
也没有什么缺乏，
亦都冇乜嘢嘅缺乏。
但是今天他们想到主已经复活了，
但系佢哋今日可能谂到主已经复活了，
好像不在他们当中了，
已经唔喺佢哋当中啦。
那还会再像过去这样的看顾他们的日常需要吗？
仲会系好似过去咁样睇 看顾他们的日常的需要吗？
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又再一次显示他的那种个性。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彼得再一次的显示他那个的个性。
他想以及在这里挨饿。
他想既然在这里要挨饿，
倒不如回去打鱼吧。
不如就回去打鱼咯。
那他这样做的时候，刚才说其他的门徒也全部跟了。
就好似正话嗰个经文讲到，就话其余嘅门徒都跟住佢啦。
我们看到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时候，
我哋睇见佢哋喺呢个嘅情景之下，
主 给他们看到他们的需要的时候，
主系睇到佢哋嘅需要嘅时候，
在这个时候也指示他们如何能够得鱼，
亦都指示佢哋点样可以打到鱼。
他们回答主说没有，意思说他们什么都没有。
门徒回答主话没有，即意思话佢哋乜都冇，
没有得吃啦，
冇得食啦。
主知道他们虽然个个都是过去都是打鱼的专家，
主虽然知道佢哋过去个个都系打鱼嘅专家，
但是像过去的经验一样，经过一夜的劳力却一无所获。
但好似过去嘅经历一样，经过一晚嘅打鱼都系一无所获。
所以主对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到船的右边。
所以就对他们讲，将网撒在船的右边，
就必得着，
就必定得着。
我们看到他们依照主的话撒下网之后，
我们看到他们按主的说话去将个网撒下之后，
连网要拉下拉上来也都困难了，
连网想拉上来的时候都有困难了。
因为他们得的鱼很多，
因为他们得的鱼很多，
不但是多，条条都是大鱼来的。
不但只是多，而且条条都是大鱼来的。
因为我们看到他们信从主的话之后，
但是我们这里就看到他们听从主的话之后，
开始经历到主复活的大能，
再一次经历到复活主的大能，
特别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显出他的神迹，
特别在这个情况之下显出神的神迹，
让他们在那个不可能的情况下一下子获得153条的大鱼。
在他们这个不可能的时候，一下子就能够得到153条鱼。
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来学习，
我们从这段的经文来学习，
从主熟悉的指示他们应该做什么，
从主首先去告诉他们听，指示他们是过去的情况，
或者他们在过去捕鱼曾经有过的神奇的经验，
或者他们过去在打鱼的时候一些的神迹。
约翰很快就认得这是主，
约翰很快
认得这是主，
彼得很快就认得，约翰很快就认得那个是主。
那当然彼得也感受到真的是主，
彼得亦都系感受到呢个系主，
这是他毫无疑问。
佢呢个系佢毫无疑问嘅，
并且很兴奋的等不及他们的船靠岸，
而且好兴奋嘅一齐去靠岸，
就跳下海里，
就跳落海嗰度，
游到大约差不多是我们现在的100米远，这样急着上岸，
就游差唔多好似我哋而家嘅100米嗰度就上岸啦。
我们看到一个学习的真理。
我哋喺呢度就学习一个嘅真理。
门徒经历主复活的时候，
门徒喺经历主嘅复活之后，
总是以他们过去曾经跟主同在一起，
总系用佢过去同主一齐，
曾经有过的一些活动、一些的经历有关，
系同佢哋以前同主一齐嘅经历有关。
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听，看那个以马忤事的时候，他们借助主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就好似我哋上個，
他跟他見見，
就好似我哋上次睇到喺以馬忤思個嘅路上，佢哋聽到主同我哋講解聖經。
藉著他掰餅的時候，
藉住佢擘餅嘅時候，
主向他們顯現，
主就向佢哋顯現。
所以今天我們也是能夠有這樣的一樣的經歷。
就今日我哋亦都可以有一個同樣嘅經歷。
很多時候我們藉著我們來到主的面前，
好多時候我哋藉住係嚟到主嘅面前，
我們一親近主。
我们一亲近主，
圣经很明显的应许我们，主就亲近我们。
很明显的就主就亲近我们了。
我们以真诚的向主祷告，
我们真诚的向主祷告。
主不但为我们祷告，
主不但是向为我们祷告，
他也在天上来纪念我们，
他也在天上来去纪念我们。
他也借助我们的读经，
他也藉着我们的读经，
来向我们说话，
来向我们说话，
更借助我们一起的崇拜，
跟藉著是我們一起的崇拜，
他的靈在我們當中與我們同在，
祂的灵是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
更重要的，借着我们等一下要守的圣餐。
更加重要的，就是藉着我们一阵间一起守的圣餐。
跟我们一起来掰饼，我们来喝杯。
跟我们一起去抹饼，喝酒。
所以为什么初期的圣徒这么看重圣餐的事情，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为什么早期的信徒这么看重圣餐。
他们几乎每一次的聚会都有掰饼的机会，就是圣餐的时候。
他们几乎每一次的聚会都有抹饼这个圣餐。
因为他们知道真的复活的主仍旧在他们当中。
因为他们知道复活的主在他们当中。
我们看到主不但关怀了他们的需要。
我们看到主不但只是关怀他们的需要。
更难得的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个主题，就是他为他们预备了早餐。
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看的主题，就是主为他们预备早餐。
他们一上了岸的时候，
他们一上岸之后，
他们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
他们就看见那里有炭火，有鱼有饼。
是为他们复活的主，
一个为他们复活的主，
不但满足了他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不但只是满足他们生活需要的一切，
还知道因为他们精疲力尽的还没有吃的时候，就为 他们预备了这个早饭。
更加知道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已经是很肚饿的时候，就为他们准备了这个早餐。
我们看到他在准备这个早饭的时候，我们看到本来主已经有鱼了。
其实我们看到主在准备这个早餐的时候，他已经是有鱼在这里的。
他怎么来的鱼？
他在哪里来的鱼呢？
他就是神嘛。
因为他是神。
他是无所不能的神。
他是无所不能的神。
他能够是无变成有的神。
他是从无变成有的神。
他能够行一切的神迹的神。
他可以行一切神迹的神。
他能够叫我们真的知道，经验到在人所不能的事情上，他凡事都能。
他是叫我们经历到在人不可以的时候，但神是凡事都能。
虽然如此，他还是叫他们把刚刚打获的鱼拿几条过来。
虽然是这样，但耶稣都是叫他们将他们刚刚打的鱼拿几条过来。
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主是如何看重我们人因为顺服之后所得做的一切。
在这里我们看见主是多么看重我们因为顺服所得来的结果。
主也非常愿意我们来参与他所为我们做的一切。
主也都是很愿意我们去参与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所以我们看到主不但供应了当时门徒在生活上的需要，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主不但只是供应当时门徒生活上的需要，
还亲自为他们预备了这个早饭，
也都亲自的为他们预备这个早饭。
可见这位主真他的爱真的是无微不至。
所以在这里看到主的爱是无微不至的。
你们来吃早饭，
你们来吃早餐，
这是何等亲切慈爱的一个邀请。
这个是何等亲切的一个邀请。
所以当门徒一起在吃这个早饭的时候，
所以门徒一路在这吃这个早饭的时候，
现在他们似乎一切的疑惑不信都不见，
他们一切的疑惑不信已经不见了，
他们都静静的不敢再问他是谁，
他们都好像静静的在这里不敢问主是哪个，
因为他们知道是主，
因为他们知道是主，
他们心中感到欢喜又有点内疚，
他们心里面有欢喜但也都有内疚，
所以他们都不敢说什么话，
所以他们都不敢说什么说话，
连平常最爱讲话最冲动的这个彼得都一句都 不敢说出声，
连平时很多说话的很冲动的彼得都没有在这里说话。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
所以在这里是告诉我们一个的真理，
最复活的主，
一个复活的主，
虽然他升天了，
虽然他升天了，
但是他还是借着他的灵继续跟我们同在，
但藉着他的灵是继续与我们同在，
其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
其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
所以他仍然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
但他仍然顾念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
他能够供应我们一切生活的需要，
他能够供应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需要。
从这里我们也看到我们所讲的这个信仰，
在这里也都看到我们所讲的信仰，
不是讲到我们灵魂的得救这样而已，
不但只是讲到我们灵魂得救，
我们的身心灵都是主所关怀的，
我们的身心灵都是主所关怀的，
不管我们在哪一方面的需要，
不但只我哋喺一边方面嘅需要，
主都能够满足我们，
主都系可以满足我哋嘅。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他向他们显现的这个目的。
所以我哋去睇下主向佢哋显现嗰个嘅目的。
很显然的，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复兴这七个门徒。
好显明嘅，佢系要复兴呢七个嘅门徒。
特别是他非常看重并且受到对他最大的委托的这位彼得。
特别佢最看重想委托俾佢嘅彼得。
我在下个主日将会继续讲这个约翰福音21:15-25。
牧师在下个星期会继续去讲约翰福音21:15-25。
我们将会专注看主怎样给彼得三次的机会来回应。
会再更专注的去讲到主怎样给彼得三次的机会去回应主，
让他肯定他对主的爱，
去肯定他对主的爱，
并且准备承受主的托付，看到最后的使命，
还有怎样去准备托付神给他那个的使命。
当然我们看到门徒知识的经验，
当然我们看到门徒一个的经验
是他们过去打鱼所没有过的记录，
是他们过去打鱼没有的一些的经历。
他们相当肯定的这是主的作为，
他们很肯定这个是主的作为，
这是一个大神迹来的，
是一个大的神迹。
所以他们相信他们一切的需要主必然会供应，
所以他们相信他们一切的需要主必定会供应。
这153条并没有代表什么特别的意思，
153条鱼没有代表一些什么特别的意思，
可以只是看到神的奇妙伟大，
是看到神那个伟大和奇妙。
但是当门徒一一的数算这些鱼的时候，
但当门徒一路在数算这些鱼的时候，
相信他们都不断的在想念主在他们身上的一切恩典，
相信他们都在想念主在他们身上的恩典，
也看到自己的软弱，
也都看到自己的软弱，
并且学习要更加完全的来信靠跟随主，
而且在学习更加的完全的去跟随主。
这个耶稣跟门徒在这个海边或者湖边用完早饭这件事情，
当门徒同主在一个湖边或者海边用完吃完他们的早饭之后，
我希望我们用想象想，这是一个非常完美温馨的一个爱的情景，
就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个是一个很温馨很充满爱的一个的情景。
他们整夜劳力打鱼打不到什么，
他们整晚在努力的打鱼但打不到任何的东
西，差不多打到天亮，
差不多打鱼打到天亮，
他们就快累死饿坏了，
他们已经累死了也都是饿坏了。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因为主顾念体恤他们，
因为主顾念体恤他们，
向他们显现，
就向他们显现，
并且指示他们怎样经历神的大能跟神迹，
并且是指示他们怎样去经历神那个的大能和神迹，
供应他们一切的所需要的，
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要的，
并且还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早饭，
并且为他们预备了早饭，
请他们来吃，
请他们去吃。
当门徒跟主在加利利海边共用早饭时，
当门徒是跟主在加利利的海边共用这个早饭的时候，
早晨的太阳是刚刚升起的时候，
早晨的太阳是刚刚升起的，
天上的云彩也 加添了一些颜色的时候，
天边的云彩也都加添了一些颜色，
反射在海面上，
反射在海面上，
再加上这些微风向他们飘来，
又加上一些的微风向他们的飘过来，
这幅情景真是何等的美又何等的温馨，
就这个情景是何等的美又几咁的温馨，
是一个令人毕生难忘的美丽图画，
可能是令你毕生难忘的一个的图画。
我在想这个这样的一幅情景，
就在思想这样的一个的情景，
比如我们每个月在圣餐礼拜的时候，
就好像如果我们每个月在圣餐礼拜的时候，
你不要说是牧师在这里主持，
不要讲话是牧师在这里主持，
你要想到这个最后的晚餐，这个圣餐是主 为我们预备的，
我们要想到就是一个最后晚餐，一个圣餐是主为我们预备的，
掰饼我们喝杯，
主在当中是抹饼，我们在这里喝个杯
我们 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完美温馨的一个情景。
我们可以想象现在是一个很完美很温馨的一个情景。
主耶稣说，我不再跟你们喝这杯，一直到在天国跟你们喝新的日子。
主说，我现在不在这里跟你喝这杯，到天国的时候我们有新的日子。
就是我们共享我的为你们预备这个羔羊的宴席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里共享我为你预备一个羔羊的筵席的时候，
这个情景也似乎让我们先尝到天上的那副贺新的日子那样的一个温馨的一个时候。
这个情景亦都是叫我们去想象到将来一个很温馨很兴奋的一个的情景。
我们的主真的不只向门徒显现，
我们的主不但只是向门徒显现，
他也愿意向我们来显现，
他亦都愿意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
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主这样说，
我们看看约翰福音在十四章二十一节，主这样说，
他说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
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爱我的必蒙我的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并且要向他显现。
所以今天怪不得很多爱主的基督徒都经历到神在他们心中，在他们生活里面不断的显现，
怪不得今天很多爱主的门徒都会经历到主在他们的心里面显现与他们同在。
我们特别是在山穷水尽的时候，
特别在我们山穷水尽的时候，
我们经过水火之道的路的时候，
到我们是经历到水火 的时候，
主会向我们显现，
主就向我们显现，
使我们柳暗花明，
叫我们是能够柳暗花明，
使到我们经过水火之后就进入更丰盛的美地，
叫我们在经历这个水火的时候，我们就去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更丰盛 的地步。
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我最喜欢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主说，
是上个星期牧师讲到他最喜欢的一段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
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
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要看见我，
你们却要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今天我们所崇拜的是一位复活的主，
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崇拜的是一个复活的主，
因为他活着，
因为他活着，
因为他永远活着，
因为他永远的活着。
我们信他的人，
我们信他的人，
他应许我们也永远活着，
他应许我们，我们也都会永远活着。
不但如此，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不但如此，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当门徒问耶稣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
当门徒问主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
主再次 告诉他们，人若爱我，
主再次的话给你们听，就说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我父必爱他，
并且我们都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并且我们也都要到他那里与他同住。
所以我们总结这里看到，就是在约翰十四到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所以在总结那里就讲到，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那里，
主不是一次跟我们显现就不见了，
主不是说向我们显现就不见了，
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圣父圣子都要跟我们同住同在，
他在这里讲到就说圣父圣子都会与我们同在。
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相信的话，
如果我们是真的这样相信的话，
我们就会这样的经历到，
我们就会这样经历到，
那我们真的会感受到我们真的是毫无缺乏，
我们就会真的经历到我们是毫无缺乏的，
我们也不再需要害怕什么，
我们也都不需要有什么害怕。
怪不得我们唱的诗想到说要温暖春天的时候要赞美主，
怪不得我们有些诗歌是讲到说我们在春天的时候要赞美主，
凄凉秋景的时候要赞美主，
在凄凉的秋景的时候我们都要赞美主，
平日平顺的时候要赞美主，
在平时平顺的日子也都要赞美主，
在艰难的日子要赞美主，
在艰难的日子也都要赞美主，
因为不止圣父圣子，我相信圣灵也跟我们同在，
因为不但是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与我们同在。
所以请问你现在生命的光景如何，
所以请问你现在的生命的光景是怎样，
你是否还感到就灰心难过，
你是否感觉到灰心难过，
还有为了什么事情感到失望，
或者是为了什么事情觉得失望，
甚至你对主已经起了疑怀疑，
或者你甚至是对主已经有一些怀疑，
不想跟好好的来跟随主，
不是很想去跟随主，
想要打鱼去了，
想去打鱼了，
或者你曾经这样做了，但是你真的一劳无获，
或者你真的这样做了都觉得是一无所获，
你真的打不到什么，
你打不到什么鱼。
在这里我们这里复活的主说你要回头，
所以在这里复活的主对我们说你要回头，
听复活的主正站在你的生命的岸上呼唤你，
所以你生命的主就站在你的身边去呼唤你，
他要供应你一切生活的一切需要，
他要供应你生活一切的需要，
他要为你解决一切的问题，
他要为你解决生活的问题，
他爱你到一个地步，他已经为你预备你所需要的早饭，
他爱你到一个地步，他是已经为你预备了早饭，
正邀请你来跟他一同享受这个宴席，
他是邀请你跟他一起去享用这个宴席，
但愿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当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来 一起同守主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圣餐，
一起去同守主为我们预备的圣餐，
再次能够感受到他的爱，
再次去感受他的爱
是何等的真实，
是何等的真实，
何等的宝贵，
是何等的宝贵，
求主祝福我们，
求主去祝福我们，
阿们
阿们。